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在中国的苏州采访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呢叫姚延祥，他曾经是苏州那个城建环保学院的一名退休的院长啊，也是教授。那么退休之后呢，他来到中国著名的一个寺庙，就是寒山寺，做起了佛法的研究。那么他在做了十多年的研究之后呢，也颇有建树。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请到韩延祥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韩教授。不对，欢迎姚教授，对吧？
好，谢谢。啊，这个很高兴啊，接受你的采访。我个人是这样，我个人呢，因为这个过去学工出身，我并不是学文的，学的专业最早是在哈工大上学，就哈尔滨工业大学上学的。后来呢，就是这个在哈尔滨建筑大学工作。85年我就调到苏州来，参与这个创办原来的这个苏州城建环保学院。那么在这期间呢，就跟寒山寺的两代的方丈，老的方丈姓洪，跟现任的方丈邱闯，就经常给他们来往，应该说呢，结下了这个不解之缘吧。那期间我在1985年，我就调到苏州来创办这个苏州城建环保学院的。那么在这期间，因为那个时间，这个苏州城建环保学院呢，离寒山寺很近，也就是十来分钟就可以走到。但那个时候，我们苏州这个寒山寺说在这个新区嘛，因为我是1985年来的，啊，那时间刚刚开放，这个地方应该说还是比较穷的吧。我给他总结俩子，就是。当时苏州新区这个地方是山谷啊，没有公路，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大的建筑，是吧？我们那个学校那个创建那个地方呢，也就是有一条小路，没有其他公路，通到了寒山寺，所以经常到寒山寺，也就跟他们接触比较多了。我们接触多了以后呢，在2003年吧，就退休了。其实我退休已经65岁了，是吧？那时间学校已经合并，后来就是我们现在叫做苏州科技大学了。退休以后，因为跟现在的方丈邱闯大和尚呢比较熟悉，所以呢，他就在2007、2006年，他要邀请我说：“你来给我们搞个寒山寺文化。”我当时是拒绝了，没有去做。我说呢，我是学工出身，对于这个文科的东西，特别你佛教，我是不了解的。但是后来一直经常接触，到了2007年，哎，他说你快来实验实验，是吧？体会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2007年就接手了现在这个方丈邱闯大和尚的邀请，就。他就是成立了一个叫寒山寺文化研究院，我就接受他的这个聘任吧，做了院长。来了以后呢，因为寒山寺呢，这个跟其他寺庙不一样，寒山寺呢，他应该说是中国佛教里边最具有中国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比较典型的，他不仅仅是佛教的文化。他应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如实到这个相融合的这个一个寺庙，所以呢来了以后呢， 我也因为说老实话，对于佛教的佛经也都并不清楚，但是对传统文化古典是长期的熏陶嘛，就学里头。所以后来来了以后呢，就把寒山寺呢这个文化研究院经过研究，经过研究呢，我们就确定这个以和合文化是吧作为重点来研究寒山寺文化。
嗯，
所以呢，这个寒山寺文化以和合文化，所以从2007年开始，我就连续的召开这个研讨会，所以从2007年一直到现在的话，应该是已经有十一届了，是吧？召开了第十一届的寒山寺文化论坛。
好，那个姚教授，我打断一下，就是，您当初为什么会跟两代方丈结缘的？是您经常去寒山寺，然后认识他们的，还是您过于就是特意想去拜访他们、认识他们，然后才认识的？
他是这样，因为我这个学校呢，跟寒山寺比较近。啊，我是经常要比较近了，刚到这个到苏州来，这周围什么都没有的，周围都是些小村落、小点点。那么，只有海南市离学校近呢，是一个活动场所，所以这样的话，我经常来，晚间一到，因为海南市有首诗啊，张继的叫做《枫桥夜泊》，就是"月落乌啼霜满天，啊，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长海寒山寺，一般钟声到外场"。我呢，因为这个寺很有名，然后寒山寺很有名，平常呢一般都离学校很近，我晚上经常散步去。后来呢，有时候下午啊三四点钟去的时候呢，因为经常在那个地方也跟他们就接触多了。另外呢，我们那个老的方丈他是说话很好的，他说话很好，这个他经常的。他经常的呢写巧夫，我们学校是这样，因为这个来一些客人，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原来建设部管建设部啊、环保部啊，我们省里边来人了以后呢，我就因为寒山寺众人很有名了，我就经常去参观寒山寺，然后呢这个敲敲钟啊，表示吉祥嘛。另外一些车主的一些人，我还领到方丈室，请这个方丈给写的字。这个方丈大概给我们写了，这个巧户通缉了啊，可能有上百条，所以对学校这个客人都知道了，贡献非常大，对吧？所以在这个接触中间也经常了解。另外呢，他经常呢，他很重视僧人的培养，这个僧人培养中间经常需要讲课，比如说他讲历史啊，讲语文呐、啊，是吧？讲些这个国家的形势啊，他经常找我，找我呢，我就这个找我们的教员，是吧？去给他上课，所以在这中间呢，就是来往比较多了，也就结下了比较深的友谊。而且对我们这个苏州川乡话，他是特别优惠的，基本上只要是我们去的客人，他都是免费的，包括他学书法也是免费的。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就接下来。
嗯，太好了。那我们也知道您通过十多年的研究，特别是研究和合文化，那么您在寒山寺这么多年的研究，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这个通过这些研究啊，我特别是我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有了比较深的认识。这个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应该说和合文化，也就现在寒山寺，这个和合文化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个优秀部分。和合文化它主要讲的就是要这个和而不同，是吧？这个和谐共生，合作共赢。我也在讲啊，这种文化呢，用来今天要正确处理人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人的身心关系，通过这种和合的过程，是吧？能够达到最佳状态。所以这种文化应该说在今天处理 包括社会问题、世界上的问题来看呢，是一个很好的土地和方法。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就这个另外，他这个文化应该从精神讲，应该是第一个就是和而不同包容精神啊，要包容多种元素啊，多种文化是吧，多种制度。第二个呢，他在和合的过程就形成一种创新的精神，一种新的思路。第三个呢，就刚才讲了，这个打造新思路就是要和谐共生啊，也就是要和合精神。但是这三个，不论是包容精神也好，创新精神，它的基础应该是和爱，是吧？这个不能从我们整个世界来，这个和爱精神是大家公认的，是吧？所以我们想这种文化的研究，可以使人类的命运呢达到一种和这个大同的世界，也是我们今天应该说是向往的世界，是吧？也是我们现在这个习近平书记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啊，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嗯，那个姚教授，您能不能跟我们特别是海外的听众介绍一下现在的寒山寺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寒山寺有1000多年的历史，然后从唐朝都到现在一直非常的有名。那么现在的寒山寺，我们也听说是中国的十大名寺之一。它现在跟以前有什么差别？然后它的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的？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可以，这个寒山寺应该说它建于这个南朝的，它公元502到519年，离今年应该是1500多年了，是吧？在这1500多年中间，它这个最早的名字它是叫妙丽普明太院，后来呢，就据说是寒山时代到这里，这个当个和尚了，就把它改名为寒山寺。南北朝就曾经叫做枫桥寺，或者叫做这个普明禅院，但是到元代以后，到现在这个名字都没有变过，都叫寒山寺。那么寒山寺应该是我咱们国家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啊，应该说它是一个最兴旺的时期。我只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呢，寒山寺呢，应该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寺庙敲钟最早的一个寺院。它从79年开始，就在新年的这个元旦，也就是12月30号元旦，这个开始敲迎新年这个听钟声的活动。也就是除夕迎新年听钟，当然这个活动最初呢是由日本人跟我区别建议跟我搞的。为什么日本人区别建议呢？就是日本人听到一个故事，就是这个寒山寺有两个和尚啊，一个寒山一个石山。据说呢，这个一个故事讲说，有一天呢，就是从运河里飘了一个大钟，那么这个钟呢到了寒山寺这个门口啊，它就不动了，谁也搬不上来。石山跳上去以后就漂流走了，一直都漂流到日本的一个地方。但石山和寒山这两个人是非常要好，非常思念。他说这怎么办呢？咱们寒山寺的和尚建议说，你做个钟吧，敲上去了，说他那边的钟可能也晃着，所以寒山寺就给敲钟，那边呢就这个应了，就是钟声也这个听到了寒山寺钟声，就是可能是寒山寺他们一敲，敲了以后呢，这边也听到了。当然就是传说了，是人们一种愿望。但是这个故事讲完之后，当年的日本的客人他们很感兴趣，啊，说这应该搞新年听钟任务活动，是吧？这个是用钟声来连接人们的感情。所以就是从那以后呢，就79年开始，就这个寒山寺就开始了除夕晚间，也就是这个12月31号的晚间，这个迎新年这种敲钟声活动。那么从79年以后年年搞， 今年已经80年了，今年应该是搞第四十届这个新年庆祝生活动，所以这个活动呢，应该是在国内是搞得最早，也是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现在这个庆祝生活动已经不只是日本了，都已经是全世界的。每年庆祝生活动应该说，它的寺庙内部呢，它并不大，只能来5000-6000人。寺庙外面10万-20万人都有的，这年年是这个到了庆祝生活动，这里要有专门的寺里面这个搞这个车辆的管理啊，这种安全呢、啊、都很。而且现在寒山寺庆祝生活动已经不是寒山寺在举办，是由苏州市政府在主办的，所以这个活动是搞得很大。但是呢，敲钟的是寒山寺的方丈。也就是每年的这个31号晚间11:40多开始敲，敲108下，最后一下正好是第二年的早晨0点，所以这个活动啊就非常大。第二个呢，喂，
对对对，
啊，这是一件事啊。第二件事。寒山寺因为他们的这种文化是特殊文化，同时他一个众生文化，一个诗人，就寒山寺的这个张继的诗。另外寒山这个人是个诗人，他呢有300多首诗，所以寒山寺从这个他那个供奉的寒山寺的这个人来就是一个诗人，所以整个这个诗文化在寒山寺也是这个比较大的。所以寒山寺呢，这个在2008年的时候落成了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它叫做天下第一福钟，这个钟很大，对吧？你们那天可能都看到了吧？
对，那个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敲了没有，应该敲一敲。
敲了，那个姚教授，就是现在。寒山寺的香火非常的兴旺，然后呢也造了很多新的楼，那您觉得现在这个有的寺庙都有点商业化，您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还是怎么想？
因为这样，寺庙不应该是商业化的，但是寒山寺跟别的不一样，他不赞成烧大香的。到寒山寺他们那个口号就是三炷清香，你烧三炷香不要烧大香。为什么叫三炷清香呢？就是叫做拜天地拜祖宗啊，是吧？不要去这个烧大香，他们反对了，他们也不允许的。这个另外呢，他没有盖多少大的房子，我刚才讲了，他搞了一个大钟，他搞了他一个大碑，大碑就是有了无尽那个碑，也是应该说是现在中华第一碑，他是从文化角度搞的，很多地方呢都搞了很大的佛像，他没做，他是从他本身的文化出发，搞了这两件大东西。另外呢，他建了一个和合精舍，这个和合精舍他不是搞别的，他是搞文化禅修活动的。文化禅修活动，另外呢。他经常搞一些慈善的这个活动啊，他主要搞慈善，比如说请这个环卫工人吃饭啊，与这个经常的这个一些残疾人啊什么，他搞这个用的大量的，他是搞这个禅修活动用的。另外呢，他经常搞一些这个讲座什么，他在这方面的用，所以他叫和合精舍，是利用和合这个名字。然后和合精舍旁边，你看他搞一个图书馆，他搞图书馆，所以呢，他不完全是，但是整个商业活动，这个大楼我是很反对，这个寺庙不应该是个商业活动。
姚教授，我们今天因为已经有您那天讲话的录音，所以呢。总的加起来时间已经要到尾声了，那在这个时候呢，你能不能跟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讲几句，就是 欢迎大家来寒山寺，就是特别是为什么要来寒山寺的话，
就是确立中国的传统文化，到寒山寺应该说呢是一个最好的地方。这里这个传统文化，它从本身的话，它有很多的载体，是吧？不用讲，你只要参观，你看你就知道，啊，你就知道。所以能够到这里很好的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是吧？能够可能对你们有所启示吧，是吧？谢谢。
好，那谢谢姚教授参加我们的专访。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好了吧？
接下去请各位听众朋友收听，姚延祥教授在2018年3月9日，在接待苏州市海外联谊会时他的发言，并且有当场寒山寺方丈秋爽等人的互动。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位于 Downtown Bellevue 的臭臭锅边上的大森林深融海味城 Asian Highway City， 服务专业，顾客至上，并有著名中医看诊。优质商品包括药材、中成药、深融海味、日用品等，应有尽有。您的健康最重要，请到大森林深融海味城。地址1075 Bellevue Way Northeast Bellevue， 电话425-453-1688，425-453-1688。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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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所以说1500多年走过来这个悠久的历史上，所以说寒山寺一个文化传承，我们这个是宗祠的文化、寺庙的文化以及我们的合作文化。所以说我们这个几年大量的弘扬我们的合作文化，就是我们寒山寺传统文化。所以说寒山寺这个几年呢，我们把宗祠的文化不断的做大、做优、做强。我们的宗祠，我们在南极，我们在加拿大、日本、台湾等地区都有我们寒山宗祠。 所以说我们每年的夜半钟声在寒山脚下要响尽全球。所以说我们在下个月我还要上一股钟到下南宝应寺去，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把台南澳三地的我们的钟声要传播到三地去，所以说我们是在这两年是在酝酿把一股钟声上到宝应寺去。第二，我们不断地把寒山寺的这个慈悲的文化做大。你们过一年老来看看你这个大会，这个大会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会，你这个大会呢历史上有很多别人写过，我们本院仅有带来一本书呢，这本书从宋代的王辉到当代的一些书法家都写这本书，所以说历代名人到了寒山寺都要写这个会。第三呢，我就弘扬我们的和合文化，我们的和合文化由我们的这个应该这个老先生姚院长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姚院长呢，他是在我们寒山寺，是我们原来苏州曾经盘古学院的院长与书记，也就科技大学。他退下来以后，很履行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寒山寺已经领导这个举办了11届国际型的宣传研讨会，出了大量的书籍，在海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他这两天所创办的和合讲坛，全国各地都请他去演讲，就是反弹和合。所以说这个和合，他一直讲人与自然界的和合，人与社会的和合，人与自然的和合，人与人之间的和合。所以说他这个和合理念在国内外有很大的造诣，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还在自己的从文化，不管从宋的文化、苏北的文化、和文化，不断的发扬光大。另外，我们寒山寺呢，我们下面还有四个分院，我们的总院总部在寒山寺。我们园区有个长院寺，但是我们培养我们叫人才的地方，人才的摇篮在长院寺。我们呢，在园区还有另外一个学院叫启阳书院，我们现在有7个半的学生。200多个出家人在那里学习，所以说我们这两年不断地在培养佛教人才，包括我们四宗弟子。第二呢，我们就不断地搞慈善。我们还在下面有个敬老院，有和合文化基金会专门从事佛教慈善的弘扬与传播。所以说，我们这个体呢，我们的体力就是教育、培养人才与文化。弘扬佛法，以慈善来回报社会，以尽心来共同幸福，这是我们寒山寺的这几个一个理念。我们的主要宗旨寒山人和合心，这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宗旨。所以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寒山寺。这个和合文化呀，最有发言权的是我们的姚院长，也能请我们姚院长给大家谈谈和合文化的理念。这个姚院长这么多年来呀，一直在我们寒山寺，在弘扬挖掘传统文化这一块，所以说请我们姚院长给大家来一个简单的和合文化的一个交流。好，姚院长。
不要站着讲话，不习惯了。这个我们各位女士啊，非常欢迎来。说老实话，我这个人原来是学工的，我并不是学文的，但是退休以后呢，咱们邱总大哥叫我来研究寒山寺文化。说老实话，第一年我没敢，后来拖了一年，这个咱们邱老也找我，说后来就来了，来了以后想担任学习主任，是因为过去学工的主任，对这个传统文化、宗教文化。来了以后，我应该是在2007年来的，到今年已经11年，对，来了以后11年。来了以后，我自己感到呢，寒山寺文化它是个佛教文化，但是这个文化内涵很多，但它的核心是和合。这个和合文化从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来讲，现在大家都说它是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 是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啊，在我们的甲午文经文里面都有它这个和和两个字，和就是和平的和，第二个和就是和歌的和和啊。那么这个到现在呢，我们这个北京中文人大的张明教授创立的这个和歌，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和学应该说在我们中国呢应该它是传播好像流传，我们讲的所谓和，那就是和什么家庭和睦啊，社会和谐啊，世界和平，所谓合作的和呢就是合作合力团结的意思，如果把它放在一块叫和和，我们今天经常用的话就这么一句话，和而不同，和谐共生，合作共赢啊，他要处理什么问题呢？就是要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是吧？人的身心之间的矛盾，啊，能够它变成一个最佳状态，最佳状态。如果从精神来讲呢，它主要讲的是包容精神、创新精神、和谐精神、和爱精神。其实我们现在中央的很多决策，其实都是这种文化的支撑，是吧？最近我们又提了一个叫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是吧？刚刚提出了新型政党制度，中国什么是政党制度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是吧？各民主党派合作，啊，这个和谐，我这个就是协商政治，啊，协商政治。就这样一个这种政治制度，什么制度？其实就是一个合伙的政治制度。我们经常讲的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呢，也是个合伙的过程。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共体，是吧？命运共同体，大家共体。所以这个合伙啊，应该是在我们中国从古代到现在，又传源远，又非常强大的现实基础，是吧？相当的现实，所以对这样一个文化来看呢，我们寒山寺的核心就是这个文化，你们都参观过了。寒山寺这个文化载体最突出的，寒山寺的是吧？大家都看了，寒山时代在我们中国这个文化中间，它应该是和文化的人格化身，我们叫菩萨，是吧？佛教叫菩萨。道教呢，经常讲的合尔仙，我们经常讲合尔仙，都是讲的寒山寺的，怀着叫合尔仙。特别是我们在清代雍正皇帝封了他们两个叫合尔圣圣人，也就是在我们中国的，不论哪一个文化里边，都公认寒山寺的他是合尔的符号，是人格化身，是象征。我们全国唯有寒山寺供奉的是寒山寺的，而且有独立的这个开始店，这里全部是没有的。你们可能看了寒山寺的大雄宝殿都看过了，其实寒山寺的大雄宝殿在全国大雄宝殿是最简单的一个大雄宝殿，但是它最有文化。文化在哪呢？它就是把寒山寺的那个石刻像放在了大雄宝殿，你们要看所有的寺庙的话，你们会看到大雄宝殿后面基本上是观音的这个观音海岛那一群菩萨像，唯独寒山寺是把寒山时代这么一个石刻像放进什么意义呢？那就是说这个大雄宝殿是个合格大雄宝殿，它宣扬的是合格精神啊。当然这个不仅有寒山寺的像，还有他们的寺，这应该说我们这个最后一任巡抚陈太宰在修建寒山寺的时候很大的功劳，很大的功劳，把寒山的时代像放在了大雄宝殿，这是在我们全国所有寺庙中间说没有的。所以从文化的角度讲很有讲究，如果不讲文化，你这个寒山大观呢在哪里拍不上好，都拍不上好。我们后面还有个寒食殿，也是全国第一的，是吧？当然了，我们 改革开放以后在邯郸市啊，这个河北王河梁市，这个非常多的，特别是每年的12月31号晚间，邯郸市举办的迎新年庆中山活动啊，已经搞了39天，今年是第10届，第40届，从19天在全国首创迎新年的庆中山活动。但这个活动呢，它是由日本人开始提出来的，因为他就是听说了邯郸市的故事，因为时间我就是多讲，他就听了这个故事，是吧？当时宣传的是时代跑到了日本，寒山在寒山市，两个人要好非常思念，怎么办呢？这边敲钟，那边敲钟，寒山的钟声有沟通心理的作用，互相的看这个钟声可能是寒山来的，这边就是这个钟声的时代来的，就这样形成了这个寒山的钟声给人一感沟通心理，是吧？感悟人生，净化人生。日本人听了这个故事，哎呀，那好，咱们敲钟吧。所以后来就形成了。但我们当时政府也支持，我们当时这个寺庙的这个老和尚都很支持。从79年开始，就每年敲钟。寒山寺钟声全国一个样。我们寒山寺敲钟的时候，是四套班子的领导通通都来了。是吧？从书记开始，历来都如此，啊，历来都如此。所以在别的地方没有这个现象，寒山寺才有这个现象，啊，因为它形成了一种文化，已经形成一种文化。这个呢是和合众生啊，这个和合众的主，和合文化它的影响，啊，说寒山寺挑众生活动，世界上没有改革开放怎么可能的？所以它怎么中国跟？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与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这个年头的各个工程，我到这个邯郸文化研究院以后啊，就去了邯郸，我在这边搞了论坛，前后搞了10届，每年一届，从07年开始。因为有一本书，是吧？将来你们可以看，这本书是10年的这个论坛。世界论坛除了现在的11届，除了是一本书，这个书都很厚的，你们看到没？那个上那是10本，每届都大，这个全国影响很大。本来的名字我看到很好的，后来大家说，因为我每一届都是以合合论坛为主题的，所以大家说那就叫合合论坛，去年就改了合合论坛。意思什么意思？说你叫合合论坛，我什么地方都可以开。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开。我计算了，10届新年论坛共收到论文1609篇，这个量很大了，1609篇。参加论坛的不算总数的人数1100多人，中文字1000万，这个影响很大，在主教界，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影响很大。 而且在2010年是个世界大会，叫世界核大会，全世界研究核文化的精华都来了，都来了，对吧？所以这个影响非常大。正是因为我们开了这个会，在苏州产生影响。苏州有条街现在叫河街，我们经常在苏州那个会议中心开，他就搞了一个大厅叫核厅，经常结婚那什么都去，啊去，这个群众家他这个影响。不仅这样，后来跟南京的紫金山天文台中科院，他建议说我们搞一个星，核星。后来呢，在大家的支持之下，共同努力向世界小行星委员会经过2年的申请，最后批准了南京紫金山上报的一颗行星，命名为核星。这个很不得了的，在世界上经常命名这个行星的人名、地名或是神话，以文化命名的例如就我们的核星，
英文叫什么，
对吧？就是认可我们的核文化。
这核星的英文叫什么
啊？英文叫
英文名字
啊，
核星的英文名字叫
什么？英文名字我不太清楚，是吧？他反正有东西啊，你们需要的话，那个所有都有，好吧？
百度一下，
他有跟着有那个证书的啊，跟着证书，他这个影响很大，就是认可我们中国的核文化。外国人很简单，什么叫核？他说这就是美满婚姻，是吧？这个社会和安，是吧？这是人的追求。其实他能懂，他对我很简单，对不对？啊，这个形成了什么？这个生理轨道和地球不一样，是吧？这个地球绕太阳一周，一年，我们这个核星绕太阳一周3年多才出现，就是所有的这个生理轨道，这个生理通过化学
反应，拍一下吧，拍一下。
所以这个看来了，它还是影响。而且这个星的这个星号很有意思，它就是2002，复合的概念，前面二，中间四个零，后面一个。这个是我们紫金山南京天文台在区域那个观测站发现的。所以这个从这个核心来看，影响很大。其实我们再去看呢，甘山这个人呢是很远的一个事情。甘山是个诗人，啊，他是个诗人，唐代的诗人。他有被护士啊，就是300多首诗。那么这300多，我们都有一个碑了，一首首刻上。那么甘山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现在谁也说不清，只知道他是个诗人，因为他无姓无名。大家都是根据这个诗进行研究，根据这个诗进行研究啊。那么这个诗呢，300多首诗。当时是拜访台湾的这个唐代的拜访，所以不入流，他不入大的。他开始呢，你看这个人，他开始是儒家弟子，读书的。据说他考上过进士，但是没有当官。为什么唐代当官？第一官是你的相貌，你长得怎么样？他自己讲我长得不好看，我处处就当这个唐代不行。后来呢，他就30岁以后出来了，很可能经过苏州，最后到了天台，在那里去了，啊。现在大家研究的结果都知道，他大体是地方人，可能是陕西人、河南人、河北人，究竟哪里不知道。他的年龄大体活了一百多岁，先是儒家弟子，后来他当过道教弟子，后来最后。他归一个父母，是吧？不叫做啊，最后要不叫做啊，所以他这个人呢，这个诗，但是后来这个诗呢，到什么年代？咱们国家清代，康熙年间，把他这个诗呢收入全唐诗，这时候他就提高了。但是下面很多用名，像王安石都照他的诗来写，说这个星辰用比较寒碜。到邯郸， 那么后来到了清代以后，但是流入日本本土，可能在宋代啊，或者最晚在元代，这就是在日本呢，它这个版本很多，那日本版本很多，日本呢对它的这个在日本呢编歌剧啊编什么很多，哎，六传过去了，到上世纪的60年代了，流到美国，大概是在1950年代流到美国，在美国那一代呢是影响很大，是吧？1965年，美国出了一本书叫《中国文学史选集》，其中选坎山的诗是24首，他这24首诗超过了李白、杜甫加陶渊明三个就选进去了，因为他们三个加到快了60首，所以他影响非常大。为什么呢？说那个年代二战以后，咱们讲那个时候美国说叫垮掉的一代，实际上对当时西方的这个文化文明这个怀疑了，到我们东方来寻找，开始是日本人啊去到那建寺庙，后来就是韩三这种事去了以后，引起韩三人大家一看，说在外面他的影响在外面影响很大。我们中国呢是在五四运动时候，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注意他，为什么？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是吧？包括胡适写文章，那第一个白话文谁啊？唐代人家韩三早就白话文，是吧？中国呢后来研究，当然这个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这个也学着，我们这个论坛里头有不少文章研究韩三。这种韩三这个人来看呢，都是有趣的。但是我们真正在群众中间的流传出来是传说，就刚才他为什么弄个和和的帽子呢？相传是这样的，最基本的一个传说，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传说都爱情故事，他和时代两个人同一个村的，啊，两个人感情很好，村里有个姑娘呢，先是许配给了韩三，是吧？但韩三结婚的时候，知道人家这个姑娘跟时代很好。这个时代的这个关系，说这样呢，韩三就出家当和尚，后来时代也出家当和尚，出家以后到了韩三寺，这和合怎么来的呢？因为时代见韩三的时候，他有个荷花，拿个荷花，那么韩三呢要迎接时代，就拿个饭盒子，俩人见面以后，一个荷花，一个饭盒子，这样就形成荷花的荷就和平的谐音，和饭盒子的盒就合作的合的谐音。这样就是他两个叫合合，所以所有土话中间都有一个特征，一个人拿土话，一个人拿合合，是吧？在我们江南一带，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在我们全国叫合合村和乡里有几十个老的，是吧？所以这个文化影响很大。我们在今天搞这个呢，应该是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宣传，是吧？特别是在海南市啊，我们邱长达应该在这方面非常支持。我们每次开会都去，是吧？非常尊重文化，尊重知识分子，啊，尊重知识分子，啊。再往因为时间，我就简单说了。谢谢各位。
好，谢谢。刚才那个邱长达和尚和姚会长给我们介绍了南山寺、南山人以及和合文化。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没有那么详细的介绍。那么，如果大家以后有兴趣啊，可以调入联系，跟人。起来到这来进修，对吧？这个还有很多时间。那么下面还有我们一站的活动，那么我们邱长达和尚也非常的忙，我们不能占用太多的时间，是吧？我们当然很想跟他长时间的在一起交流啊，这个，但是我们下面还有，我们也有我们的行程，所以说我们想呢还是早一点结束。那么为了表达我们的这个感谢之意呢，我们想请我们张会长，我们海外联谊会名誉会长张会长代表我们大家来说几句话啊。首先非常感谢邱长达和尚啊，花这么多时间来给我们开示啊，给我们参观，也感谢我们经部长啊，
我老看他的微信哈哈哈，我都差点把他名字忘了，我要贾将军哈哈哈哈。跟他在一起很开心，很自然，当然很多东西。那么这个寒山寺呢，使我非常敬仰。说实在的，我每次到苏州啊，几乎是必到寒山寺来学习。这个秋色拉乌藏布宗就是对我执念，包括他的师父在内。这个寒山寺是我们应该苏州文化的一个凝聚点，也是我们一个非常亮丽的在海内外非常亮丽的名片。值得我们骄傲的一个名片。你看一首诗大家都知道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报客来，是不是？现在我们秋色拉乌藏在主持，他发扬光大，把寒山寺的文化在发扬光大。我刚刚听说他马上下个月就要送一口3000公斤重的大钟到我们香港宝泉寺。以前呢，他已经送出了很多的大钟包括台湾在内。我想送这个大钟，就是让钟声这个弘法的钟声，弘扬我们苏州文化的钟声，来到处敲响。那么下一步我看就是秋色拉乌藏的这种这个意向，就是要在一带一路把我们寒山寺的钟声，和合的钟声来敲响到我们一带一路上去。这个秋色拉乌藏这个当了方丈以后呢，进了我们这个寒山寺主持以后，有很多的传承和创新，很多的发扬光大。刚才我来听了我们大和尚很多的介绍，他在弘法修行方面，包括寺院的管理方面，都有很多的事，既传承我们好传统，又能够跟我们目前的时尚且时代接轨的这个很多的倡导。很多的改革，我想今后很非常值得向我们佛教界推广的。我希望呢，就是我们这个寒山寺包括我们寒山寺的钟声，在我们习主席开创的新时代思想的招摇下，敲得更响，敲得更广，更加弘扬我们苏州的文化。谢谢。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